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大家好，我是夏小麦，本周要同大家分享的书是《失乐园》，作者当代日本著名小说家渡边淳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品讲述的是一场悲剧性的婚外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当代日本人的种种心态。作品情节生动曲折，真切感人，文字优美，在日本出版后曾长期雄踞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上演后家喻户晓。假如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妇之妇狂热地相爱了，他们首先会考虑生活在一起或结婚，可是他们都已各自结了婚，他们深知即便是最炙热的爱，也会因婚后浸泡于日常琐事而变得渐渐乏味，到头来相爱的人只会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倘若不愿意这样，而希求永远永远保持最热烈的爱，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失乐园，作者渡边淳一，朗读者夏小麦。落日，好可怕，从林子微起的朱唇里突出了这三个字。九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动作，窥视女人的表情。林子正躺在九木的怀抱里，他那娇小匀称的身体缩成了一团，男人宽阔的身体覆盖了他。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九木窥见林子紧蹙着眉头，闭着眼睑微微颤动，像是在哭泣。此刻林子已经挣脱了缠绕女人心灵和肉体的一切束缚，正贪婪地享受着快感，一步步攀上快乐的巅峰。在即将抵达终点之时，他为什么要说好可怕呢？九木和林子已幽会过多次，每次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诉说自己愉悦的感受，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当林子的身体达到愉悦顶点时发自心底的声音。可是听他诉说好可怕还是头一次。九木克制着想要问一问他的冲动，更加用力地抱住了他。过了几分钟，九木才开口问他。在行事之前，林子一向保持着为人之妻的矜持，现在他羞于自己刚才那番疯狂，微微蜷曲着把被单拽上来遮挡住了身子。九木从林子身后伸过头来，将下颚贴着他浑圆的肩头，轻声问道，刚才你说可怕。耳畔热乎乎的气息使林子倏地一抖，没有吭声。你说可怕，什么可怕呀？九木又问了一遍，刚刚获得身心满足的林子才倦懒地低声道，只是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倒流，跟要涌出来似的。这种感觉男人可就体会不到了。他们是昨天傍晚时分来到镰仓这个旅馆的。星期五下午三点刚过，九木就离开了位于九段的公司。这个旅馆坐落在七里浜海岸的一个小山丘上。夏天，被年轻游客们冲塞得满满当当的海滨大道，一进入九月份，车流骤然减少了。乘出租车20分钟便到达了下榻的旅馆。九木选择在这家旅馆与林子幽会，一是因为从东京到这里坐车大约1个小时，可以品味一下离开喧嚣都市的旅行情调；二是从房间就可以观赏海景，还能享受到镰仓这等环境优雅的古都散发的意蕴。再加上旅馆新开张，不大容易遇见熟人。尽管九木这么盘算，可再怎么小心也难保不被人撞见。虽说九木所在的出版社 对男女之事比较看得开，但是和妻子以外的女人来旅馆开房，万一被发现也够他喝一壶的。九牧一向洁身自好，尽可能地避开这类麻烦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在事关女人的问题上，他一直都是相当谨慎小心的。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认识林子之后，九牧就不像以前那么刻意要避开别人的耳目了。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是邂逅了林子这么可爱的女人。只要能和她约会，某些风险也认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年前他被免除了出版部长一职，被打发到调查室这样养闲人的部门，这让他开始看透世事了。他打算从今往后随心所欲地去生活，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呢？再怎么要强，不愿服输，人也只有一辈子。看问题的角度稍稍这么一变，价值观也立刻随之改变了。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宝贵起来。待在这个自由而空闲的位置上，九牧才发觉，活到这个岁数，自己还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投入的和女人恋爱过呢。当然，他对妻子以及好几个女人也产生过兴趣，也曾偷偷的逢场作戏，但都感觉温吞吞的，完全没有燃烧般的激情。照这样活下去，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松原林子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九牧面前。真正的爱情可遇不可求，九牧和林子的邂逅也是极其偶然的。见到林子那一瞬间，九牧就怦然心动，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激动。坦白地说，九牧也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时不用说了，即便到了中年以后，也不缺少相好的女人。有一个女人说，爱上了她的潇洒气质，还有一个女人说，迷上了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少年气。九牧从没觉得自己有多潇洒，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少年气，倒是觉得这些赞美够奇妙的。不过后来他慢慢发觉自己在与女性交往时是有点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追求林子时，自己表现出的就不仅仅是少年气了，而是连自己也惶恐不安的一往情深。从相貌来看，林子不算是出众的美人，但脸庞娇小玲珑，惹人喜爱，身材纤小而匀称，稳重大方。今年37岁，看上去很年轻。最吸引九牧的还是林子的书法特长，楷书尤为得意。初次见面时，楷书般端庄高雅的林子，渐渐地对九牧越来越温柔和蔼，最终以身相许，进而发展到彻底沦陷，不能自拔。目睹了林子从矜持直至崩溃的全过程，作为男人，九牧觉得他实在是太可爱，太娇艳了。从宽大的落地窗望出去，七里浜海和江之岛的景观尽收眼底，夕阳即将在那边落下。昨天两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太阳正要落山，眼看着火球般炙热的太阳渐渐西沉在横跨江之岛的大桥桥畔的丘陵上。过来看看吧。九牧一边招呼着林子，一边从床上坐起来，捡起掉在地上的睡衣穿，拉开了窗帘。霎时间，晃眼的夕阳射了进来，照亮了地面和床头。只见夕阳刚巧落在江之岛对面的丘陵上，天际被染得一片通红，天色正一点点暗下去。快来看呐，在这儿也看得见。赤裸着的林子似乎怕见着骤然明亮的光线，用被单裹着全身，侧身朝窗户这边瞧。 夏季刚过，热气腾腾的雾霭弥漫在空中，落日吸了雾霭，越发显得硕大无比。然而当太阳的底边刚一落到丘陵之上，便迅速地萎缩了，变成了凝固的绛红色血团。这么美的夕阳，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九牧听了，又想起刚才林子所说的子宫变得像太阳的话来。现在林子燃烧的身体也像空中消失的落日一样慢慢平静下来了吧。九牧这样想象着，从林子身后贴上来，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的小腹。当夕阳残留下的火红光芒消失在丘陵上之后，天空迫不及待地变成了紫色，随之黑暗笼罩了四周。一旦没有了阳光，黑夜便立即降临，刚才还金光辉映的大海瞬间变得黢黑一片，只有远处江之岛的轮廓与海岸光亮一起清晰地显现了出来。昨天晚上九牧来到这家旅馆后，才听说江之岛上有一座灯塔，此时只见从灯塔放射出的微弱光束。天黑了，九牧听了点点头，但他从话音里察觉到林子在想家，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林子的丈夫是东京一所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年纪比林子大了近10岁，应该有47、8岁了吧。只有老实这一点还算可取，林子有一次这么半开玩笑地说过。但九牧通过朋友了解到，他还是位身材筋长的美男子。有这么一表人才的丈夫，林子怎么会和我这样的男人亲近起来呢？这的确令人费解，但即便问林子，恐怕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况且，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对九牧来说，此刻和林子的约会才是最要紧的。约会时，必须忘掉各自的家庭，全身地投入到两个人的世界中去。虽然九牧这么期望，可是林子望着暗淡下去的天空，脸上明显露出抑郁的神色。九牧是昨天下午和林子来到这里的，今天是第二天。如果今天再住一夜的话，就是连着两天在外过夜了。当然了，林子肯定是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才出来的。那么，是不是触景生情，忽然想起家来，才心神不安的呢？林子望着日头渐渐西沉的天空，脑子里到底闪过了什么念头呢？九牧想亲口问问他，说出的话却走了样。咱们该起床了吧？落日早已沉入海里，两人还赖在床上。你把窗帘拉上吧。九牧遵照林子的吩咐拉上了窗帘，林子用被单遮掩着前胸，低头去捡散落在床边的内衣。我都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了。下午他们乘车从七里浜到江之岛去兜了一圈，3点回到了旅馆。从3点直到太阳落山，两个人都没有下床。九牧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去起居室的冰箱中拿了瓶啤酒喝起来。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出神地眺望着暗黑下去的大海时，林子冲完澡出来了。他已经换上了白色的连衣裙，用白色的发带把头发拢在后边。出去吃晚饭好不好？昨天晚上他们俩是在旅馆2楼的临海餐厅吃的晚饭。可是已经预约了餐厅啊。昨晚就餐时经理过来跟他们客套，听九牧说他们还接着住一天，就说明天晚餐来餐厅吃的话，可以为他们准备好近海打捞的新鲜鲍鱼。那就还去那儿吧。林子有些疲倦，懒得到旅馆外面去。今天晚上没准要喝醉哦。林子听九牧这么一说，莞尔一笑，脸上已经不见了刚才的阴郁。 吃完饭已过九点，两人总共喝了一白一红两瓶葡萄酒。林子不胜酒力，从脸颊到前胸都微微泛红，加上下午做爱的犹韵余存，醉眼迷蒙的。九木也比平时醉得快了些，但是还不想马上就去休息。从餐厅出来，他们去大厅里面的酒吧看了看，人太多，只好回了房间。去外面走走吧，林子提议道。打开房门就是庭院，十米远的地方有植物环绕，再往前就是夜色茫茫的大海了。海味真好闻啊。有点起风了，林子任凭海风吹拂着秀发，挺起胸脯，深深吸了一口气。九木也跟着做起了深呼吸，恍然觉得和大海更贴近了。九木到这个旅馆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昨天临时下班时，他对调查室的女秘书说，今天我得早点回家。对妻子只说了句有个外调的事，要去京都两天。妻子也没再问什么。独生女出嫁后，九木家变成了两人世界。没多久，有人给妻子介绍了一个陶器制造厂业务顾问的工作。妻子干得很起劲儿，常常比九木回来的还晚。夫妻之间只有例行公事般的谈话，连一起出去吃饭或外出旅游都没有过。即便这样，九木也从没想过要和妻子散伙。虽说这种毫无激情的状态叫人厌倦，但他总是一再地说服自己，到了这种年龄，夫妻之间也不过如此了。至少在认识林子前，九木一直是安于现状的。一阵海风把九木的思绪吹到了远方，同时又使他惦念起了林子的家。你两天不管家没关系吗？又不是头一次了。林子望着星空答道，就像跟星星说话。以前我也常跟着书法老师到外地去办事，或者参加展览会什么的。那么这回也是这个理由？不是，我告诉他今天晚上去朋友豆子家玩。待两天。豆子是我的好朋友，再说又是周末呀。这样说难道能瞒过做丈夫的吗？即便瞒过了，万一有急事时丈夫从家里打来电话怎么办呢？你朋友知道你在哪儿吗？大致说了一下，没关系的。九木还是不明白林子说什么没关系。这时林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家那位是不会找我的，他是个工作狂。林子的丈夫是医学部教授，想必整天扎在研究室里，可是未免也太没有戒备心了。他没怀疑过你吗？你是在担心我吗？我想要是你丈夫知道了比较麻烦。你怕他知道？九木朝着夜空深深吐出了一口气，琢磨着林子的问话。女人问男人，你是不是怕我丈夫知道我和你有深入的关系，看起来像是追问，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女人在表决心，纵然被丈夫知道了也无所谓。你丈夫知道我们的事吗？这个嘛，不太好说。没说过什么？没有啊。还算好，九木刚刚放了点心，忽然林子淡淡地说道，说不定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并没有盘问你啊。不是不问，只是不想知道而已。骤然间一阵强风从海面刮过来，最后那个八字拖着尾音随风飘去。不想知道也就意味着害怕知道吧。即便意识到妻子可能和别人偷情，也不愿正视这一现实。难道说林子的丈夫是觉得与其贸然知道，不如不知为好吗？ 九木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高个头、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形象。无论从地位还是外表上看，他都是无可挑剔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令人羡慕的男人。可是，他却默默地忍受着对妻子不轨的怀疑。果真这样的话，到底是因为丈夫太爱妻子才不加盘问呢，还是故意装不知道，冷眼旁观妻子的不忠呢？想到这儿，九木醉醺醺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这对奇怪的夫妻使九木琢磨不透。你觉得我们特别怪吧？听林子这么说，九木刚要点头，转念一想，如果说已经不再相爱的夫妻很怪的话，那么这样的夫妻现实中不是太多了吗？不是你们奇怪，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夫妻啊。真的是这样吗？其他的夫妻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装得若无其事罢了。那要是装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房间里射出的光线照在林子仰望夜空的侧脸上，九木注视着他侧脸上的光泽，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林子问的其实是自己和丈夫不能再装模作样下去的话该怎么办。那么他的意思究竟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呢，还是说早晚会面对这种事态呢？不管是什么，他无疑是在期待九木的回答。那他还跟你……不知什么缘故，在这个时候，九木觉得称呼林子的丈夫为你丈夫很别扭。他只想以第三人称相称，不涉及那种关系。他还跟你同房吗？话一说出，九木意识到这才是自己最想知道的。林子沉默了片刻，朝着夜空说了句：“不了，什么都不做。”我老是拒绝他。那他也能忍受？不知道他能不能忍受，反正这种事是没法强求的。就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林子的侧脸上呈现出丝毫不愿妥协的女人特有的洁癖和倔强。恋情早晚要到达一个顶点，从相识到相互爱慕，再发展到难以克制而结合，这一过程是那么一帆风顺。恋人们自己往往无所察觉，烈火般燃烧的恋情使他们忘却了这世间种种的不如意。然而，就在情爱逐步升级，达到顶峰的一瞬间，他们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条峡谷，便往往驻足不前了。当两人沉浸在快乐之中，以为这就是爱的伊甸园时，才意识到前面是荆棘丛生的荒野，于是变得紧张起来。现在，九木和林子经过了顺风满帆的时期，走到了一个顶点，能否越过这个关卡，就取决于他们的爱情了。
感谢收听《一个人的书房》，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获取详细收听及下载方式。如果您碰巧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多向身边爱读书、想读书的朋友推荐，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下期节目见。